上次我们13章有了一个开始的这个逾越节晚餐，最后晚餐的一个场景在那里。那从这一章以后，犹大就不在了，就是只有耶稣对着11个门徒掏心掏肺的讲所以这几章非常的宝贵就是临别以前包括他跟他们的这种剖白，深入的讲道，然后为他们祷告，为门徒祷告是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就像主在主的旁边，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也是一样，我们也经历这些门徒所经历的，或许是无知，或许是一开始耶稣在14章说你们不要忧愁那为什么突然间在彼得跟他说他不管去哪里他都跟着他，然后他就马上跟彼得说，跟他等于是预告了就讲清楚的说，你基教以前要不认我那马上耶稣就转了语气，犹大不在了，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然后就给他们一把钥匙我们打开第14章先把这一句接起来然后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彼得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有他的14章到17章，耶稣对门徒们的最后的这些讲论呢，就这个就是，如果说要题目的话，这个就是题目啦，信神也当信我，一切都在那一把信心的钥匙那我们会在当中呢，稍微从那个时候的门徒们的他们那些不容易信啊，或听不懂啦或他们的忧愁啦，他们的害怕啦，我从那边稍微体会一下，我们会经历的可能也会有同样的经历那我们在还没有进入这一章以前呢，我们接着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讨论，没有真的深入的讨论以前我记得跟大家讨论好像有人问，然后我们就讲说到底犹大跟彼得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样回过来想好不好，犹大跟彼得有没有一样的地方，在人性上他们的问题有没有一样的地方。上次我们谈有什么不一样，那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他们有什么不一，有什么一样。一个是否认，三次否认，而且耶稣还特别先跟他预告过一个是出卖那在他们的心里面是不是都有撒旦魔鬼的工作，等于说他们有跟有容许，没有意识到，没有警醒到撒旦魔鬼一直在欺谎，在蒙蔽，一直在引诱。当然他们心里各有所思，各有所要了我们的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有什么时候我们进入试探，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私欲，然后就好像生出一个胎来，然后就跟魔鬼就一起了那我想我们都很清楚，他们两位都有魔鬼的工作，记得吗？有一次耶稣说他预告，他跟门徒们提醒说他要被要受难，要被杀然后彼得呢很郑重的，事实上他用一种责备的口气跟耶稣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那耶稣的回答是撒旦退去当然他不是说彼得你是撒旦，但是那个时候耶稣既然称撒旦退去，等于说那里就是有撒旦的工作。然后彼得，耶稣跟彼得说，撒旦要迷惑你，要塞你都有撒旦的工作。还有吗？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我们这个思考的问题有两个，把它连接在一起。一个是犹大是怎么样在到了那个14章很清楚，到那个时候约翰帮我们做了一个解释，一样在这个吃饭的时候，然后魔鬼就进入他的心，然后在耶稣拿起那个饼沾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下定决心，而且就是要提出行动了。好的，那个时间点， 就好像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想法，有一个酝酿，然后到一个地步呢，他就特别是耶稣说去做吧，啊，你要办的事去办吧。那时候门徒都不晓得耶稣在讲什么。犹大跟彼得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或许我们会觉得出卖比否认还严重，你们觉得呢？
师母，
嗯哼，
上一次我讨论的时候，我有参加这个点的关于犹大
的，
的这个讨论。
嗯哼，
上次我讲到说，我说我觉得犹大，我就是当时我说觉得犹大得到，如果他不，如果他这样子还能被原谅，就太便宜他了。我不是站在那个审判组的角度去看他的，我是站在如果我是犹大的那个角度。我心里面是觉得，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我说我觉得主如果要是这样原谅我，我太便宜我了。但是后面这几天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然后也有祷告。后来主要是我感觉到我在这个罪的大和小的这上面还是有很多的误区。我觉得好像罪还是分大小，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世人都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是圣洁的，所以他就是在我们这个罪上面更显出了。就是在这个显出了那个神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决心，所以他是，所以我就说，我觉得就是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在那里回转，就及时的回转向神。
及时哈，及时。彼得有及时吗？
他最终吧，最终吧，
最终
就是
最终，
对，最终
转向神是最终是的。
对，
如果你要讲时间的话。他的时间比犹大还慢还是还快？
他慢一点嘛。
对，犹大还醒悟的很快，哦，所以他就自己解决他自己的生命了。好，
是的。
是。
我还师母，我还这几天读经祷告，就是灵修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一直觉得好像神要把炭火放在头上是要来熄灭消灭我们的，后面牧师讲到才知道是神的用那个炭火要用他那个爱来把我们融化，就是炭火是要把我们的用爱来融化我们这些罪人，不是来消灭我们的。是的，
要看前后文了啊，因为那你在讲要以善胜恶嘛，哈，就是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吃啊，那就好像把炭火放在头上。让他是很惊奇说我这样对待你你怎么还会这样子，那个爱是的，那个爱感动，是的是的。
其实我们觉得我感觉哈，就是我们一开始没有认主耶稣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都是神的仇敌，就是我们天性是跟神是相悖逆的，后面被神的忏悔。
你现在的认知就是说没有大罪人小罪人，罪人就是罪人，对不对？
是的，
无论是神被盗，就是背着背没有向着他，我们各行几路，然后自己认为怎么样我们就去做，好，等于说我们心中没有主了哈，反正这种情况没有分好人或坏人了哈，可以这样讲，是的，我认同，非常认同。所以在神的眼中不是像我们在看电影看那些剧情哈，好人坏人，然后坏人到后面都有恶报，不是这样。我们是罪人却有神的恩报，用恩来给我们。那好，等一下我们会进入我的题目，事实上是说那个彼得的转折点很特别哈。刚开始说你不要洗，怎么你可以洗我的脚哈，他说如果不洗你就跟我无份。然后听到说洗这个会跟耶稣有份，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他在追求的地方，他说那我全身都让你洗吧，是不是可以有份多一点哈？所以事实上彼得是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渴慕，有一个追求的。当耶稣说跟我有份，所以他跟耶稣是有一种渴慕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跟耶稣有份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耶稣的讲，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是什么意义？等一下我们要谈到这一点哈。 所以刚才徐慧也谈到一点，我们有没有愿意终究或者是及时，当我们醒悟的时候，有没有及时转向神？好，那如果以犹大跟彼得来比的话，其实犹大可以算是不是先知先觉哈，他是他叫什么？后知先觉，就是说他其实对于跟耶稣的关系呢，他很矛盾。好，一方面他其实在这个团队里面他是有职分的，他有位置的，他是一个管理权的人。那个时候管理权一定是很被，一定有他的才能跟他的被器重的，是不是？好，那刚才我们说看起来是犹大先醒悟了，说他做错事情了，而且他先面对他的罪。那彼得是在处在一个怎么样不知不觉的状态，他有很无知的地方，他有总是要好，耶稣说我要去受死，他就马上要否认他，就是他有他就感觉他不知不觉好，但是耶稣那个犹大是你说先知先觉吗？对于他的问题了。好，我想他的那个酝酿是一直三年多以来一直在酝酿的，那个感受，那个意图，那个里面对耶稣的这种看法一直在酝酿，一直在酝酿。好，那彼得完全不知道，彼得一开始就彼得一开始怎么讲？你记得有一次当然一开始的话耶稣就呼召他们，但是特别在一个地方已经经过呼召之后，他们就已经在跟着耶稣，本来是一群人是跟约翰施洗约翰在学，在听他讲到的。犹太人对于神的话语，讲神的话语或对神的用像先知哈，先知的预告，他们是很乐意听的。那时候连希律王都想听啊，好听一些警告的话，听一些预告的话。那本来是施洗约翰是很那么很非常的尊重的一个先知，最后一个先知了哈。那当施洗约翰对耶稣有认证的时候，他们就转向耶稣，所以他们就好像很忠诚的就跟着耶稣了，那也在听耶稣的。那突然间有一次呢，他们在打鱼打不到鱼，整个晚上打不到鱼，那耶稣就来了，出现在那里，他就用彼得的船，然后到最后他呼召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好，帮他打了一大满满的那个鱼获，好，鱼的那个就获得很多的那个鱼，那对他们来讲是很赚钱的哈，因为他们是做这个渔业的。不要以为彼得他可能也很有做生意，很有这种捕鱼的能力哈，还有自己的船，那是他的船哈，他有他的家业，他有他的那是他的工作哈。那个时候彼得就义无反顾的就放下他的所有的这些，然后就跟着耶稣走了啊，就从那里开始呢跟着耶稣吃，跟着耶稣住，听他讲，看着他，然后也在服侍，就这样子跟着耶稣三年多哈，哈哈。所以基本上彼得跟犹大跟着耶稣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并没有耶稣对上次我们提到了哈，把他放在一个旁边，而且是为他沾饼给他吃的，就是对他表示一个很和善、很友善的这样一个态度哈，还坐他桌子旁边，然后呢。一直到最后，甚至门徒们都不知道耶稣在预告的是犹大有人要出卖我，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他出去买东西。所以彼得跟犹大是有同样的机会跟同样的对待跟着耶稣，他们同样有撒旦的诱惑，有撒旦的破坏，有撒旦的攻击。那关键在哪里？ 我刚才我那个问题你们还没有回答我。否认跟出卖在我们的心目中认为有轻重吗？
有的。如果诚实的讲，我们会觉得那个那出卖当然是更程度更严重，更糟糕，就是说，
嗯，
就是因为你是背叛嘛，你否认可能是你软弱，但是你出卖就那还是就好像你背后被从背后捅刀似的，而且是好像是预谋的，因为你出卖嘛，那否认的话有可能是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可能是在那个压力试探之下，但是出卖就不同了，出卖就是有一个主动性的。
嗯，其他的人认为呢？三次，哎，是请讲，陆弟兄。
我突然想是这样想啊，
嗯，
彼得呢，他是从开书就一心一意要跟随主，而且要模仿神的施压、
嗯，
他看到耶稣在水上行走。他说我可不可以啊，
嗯，
神说你来吧，
嗯，
结果他就突然快到时候风浪一起他自己慌了啊，
嗯，
主啊赶快救我，然后到最后耶稣这个耶稣提到什么，他说既然即使众人背叛了你我都不会背叛你、
嗯、
耶稣说你鸡叫以前你就会三次不认我，
嗯，
然后当鸡叫，他已经三次不认主了。当鸡叫的时候，他就哭了，他感动了。他背叛，他就是不认主，或者是就是转用他的背来对主的时候啊，是他的、
嗯、
我们人性的一种软弱。但是他是立志就要跟主的。
嗯哼。
那个犹大呢？那个圣经上就讲的，他是一个管钱的，而且呢，他很爱钱。他就经常从那个袋里边，就是那个钱袋里边，管钱的钱袋里边偷起钱，所以他两个人有一种惯性，一个人呢，而且鸡一叫，彼得就哭了，他感到、
嗯、
哎呀，我怎么会说这样？而且那个他马上心里边就懊悔了。
嗯，
犹、
嗯、
大呢，他即使。他已经发现他做的是很糟糕的事情了，他并没有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讲：“哎呀，神啊，我做了我不该做的事情，你救我。”
嗯哼，
我是看到这里，好，谢谢。
嗯，所以你认为说他们是有不同的，那里面的心理那个是有不同的啊，
太不同了。我觉得这个犹大的这个。那个私利进了他的心，那个魔鬼入了他的心，是和他以前一直有一些小动作，一些很坏的东西有关系的。然后呢，他也选择了，他的软弱，他就服从了他的私利，他的自私自利的吧，偷钱啊这种事情。彼得，
那你认为 OK？ 那你认为彼得跟犹大之所以就像你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话，什么让他们有这种不一样？什么让他们有不一样？是因为资质的关系、为人的关系？
因为我是觉得像彼得，他是一个渔夫，然后呢，他一直想要做，他是要一直是要寻找神的，他找不到神，然后神说。你来跟我让你得人如得义，他就跟了。犹大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样跟上耶稣的啊、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啊、哦、这有一个重点，彼得对准的神，当他看到那么多的鱼，不但没有说主啊你留下来我让你做经理哈、啊
嗯、
我让你啊、哦、不但没有让他留下来帮他打鱼哈、哦、他反而说、
嗯
叫他主啊，好，是不是、
嗯、
所以他的心里面是对主是有渴慕的，是吧？嗯哼，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嗯，
是的。
同样的，那个时候在还没有讲还没有跟他就是耶稣呼召他跟他以前哈，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等于说现在陆弟兄传的是说他心里面是有对准着要神或者是渴慕神，好， 敬畏神，因为他们认识神嘛，他们都认识神，所以耶稣说你们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们当然都是信神的。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或许有人是什么都是神明啊，就是偶像啊，有的是认为说无神论啊，唯物论无神论，这样我们在两种比较极端性的一种一种蒙蔽当中。那他们是有神的，可是问题是即使我证明有神，我认定有神，有一个很重要，刚才我讲的14章的第一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因为在14章耶稣的表达大家都会背，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第14章，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6节，在真理里面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绝对性的，没有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说我就是我，耶稣说我自己本身，我这个人哈，那时候在跟他们在一起哈，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那一条那个方向，从我这里进来，有没有，他讲过了，我是这个门，有没有，从我这里进来，你最终就是要回到父的家去，真理不会变的，绝对的生命，我们从一信耶稣，我们就在永生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在成长啊。那这是一个走天路的道路的一个过程。耶稣说我就是啊，然后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他们难在哪里？难在没有办法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包括犹太人也是一样，而且他们不愿意这样子。不愿意是这样子的来看耶稣，因为他们对耶稣有很多很多他们自己里面的一些很顽皮的很悖逆的一种看法，嫉妒啦，还有就是跟他们自己的原来的主观太抗衡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说耶稣什么都把他禁止，他行了很多善事，他们还是定了耶稣的罪，置他于死地。他们竟然敢这样做，都表示说呢，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的父亲。他讲过了以前那个12章的时候，你们如果认识神就会认识我啊，你不认识我等于不认识我的父神嘛，那你们的父是什么？是说谎之父，就是魔鬼撒旦。嗯哼，好，我们现在慢慢在大家在表达说彼得跟犹大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我们说他们攻击，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私欲或者是私意，好，刚才陆弟兄就讲到说彼得有一个心意，就是他想找神，他想要神，除了打鱼打很多，除了他能赚钱以外，他心里面在渴慕，饥渴慕义，我要神。所以记得吗？有人记得吗？在他事实上在没有跟主以前，他讲了一句话，离开我，记得吗？他跟主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怎么样，
我是个罪人。
是的是的，好，如果你这个话是在路加第5章那个场景，耶稣他打不到他这个专业的渔夫，他知道鱼会在哪里，他知道什么时候打最好，结果整夜劳力打不到，这个耶稣一讲，诶，他还愿意去，这个是我很佩服他的。好，照理讲耶稣不是渔夫，彼得才是渔夫，那他已经很累了，那他还愿意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对于神的话语，对耶稣的话语，不管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灰心，我们怎么样哈，他愿意去，再打回来呢，他马上就本来说夫子啊，变成主啊，而且他说离开我，他要的不是鱼，而且他发现一件事，从那里他认到一件事情，这个非同凡响，这个跟施洗约翰不一样，所以他马上几乎就快要抓住神的神迹了。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行那么多神迹，我不是为了要表演给你们看，也不是故意要去行神迹，我是因为连续，可你们还不能认证我是从哪里来的。连尼哥底母都说，我看到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从神来的。彼得一开始就，因为他渴慕神的时候，他要神的时候，他对神的事情是很敏感的，即使他的个性可能也是很固执，很主观，也很武断，而且很糊涂，自己讲什么都不晓得哈，就是自己呢在讲什么都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哈，但是他有一个很好像很自信，他有一个领导，一种领导特性了哈，就也敢讲。他的第一句话竟然说，主啊，看到那一堆鱼的时候，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不是看到我是一个渔夫，有经验的渔夫，我是一个有专业的渔夫，也不是看到我是一个现在很挫败，因为整夜劳碌找不到什么嘛，很灰心的一个渔夫。他说我是个罪人，他从夫子变成主啊，然后告诉耶稣说我是个罪人。这个很奇妙的哈，所以我们认识耶稣、信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门，我们叫做悔改。好，上次于帆对不对？谈到说，我说到底这个悔改、重生、得救，这是怎么有前后关系吗？还是有它是怎么样哈？一开始，我们有神的光照，然后我们愿意接受光，有的时候黑暗不接受光，当你愿意接受光的时候，那你就跟着光就面对面了。那个时候那个彼得是跟耶稣面对面的，主啊，我是个罪人。怎么样跟耶稣面对面？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这个入口，这个从这里进去很重要，非常重要。之后，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的时候，这个讲到鱼，彼得是很清楚的，很了解的。啊，所以他的那个人生的各个目的跟价值观，我要得人跟得鱼，哪一个是我的人生的目的？就毅然决然就放下他的所有的他的事业，对他来讲那是他的事业。好，然后就跟着他走了。但是从那里开始，我们会看到彼得的那种特性，他的本性。好，看你用哪个角度看他。刚才陆弟兄说看到耶稣从水面上走过来，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哈，等于说他认定了那就是他的主，如果是你，我也可以走过去。或许有人就说你斗胆了，但是问题是，有那一种主啊，如果是你，你能走，我也一定能走，有那种信心。可是呢，却没有那种盼望。一看到那个旁边那个海水，一看那个啊，就沉下去了。是他跟耶稣的关系的一个连结，从认识他自己，从听到他呼召他跟着他。那我们说那犹大不是也被呼召被拣选的吗？是。但是在约翰第六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犹大一开始就是一个不信的。所以我说约翰14章第一节是我们的钥匙。从这里开始，我们跟主的这种听他讲的话，身为门徒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听得明白，就在这里。我们信神也当信我们的救主，我们更要更明白，因为我们是亲身经历他的。那个时候他耶稣还没有死，他们还不晓得什么叫做救恩。他们知道有神，有恩典，神是公义的，神也有拯救，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还没有体验过 就在这样的三年多的这一位我的老师耶稣，那么有大能的行神迹的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一个就好像一个非常深的低谷哈，对他们来讲，他们从那里跌下去，然后还要再爬起来。那基本上钥匙在哪里？如果我信了耶稣这个主，那么所有此后的一切，即使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这个是钥匙。彼得从认识耶稣，并不代表他认识得很好，但是呢，他首先认识到自己。我很认同徐慧讲的，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没有好罪人跟坏罪人，也没有大罪人跟小罪人，我们都一样。但是重点在于，当我们跟耶稣连结的时候，而且他的入口，他的入门一定是从悔改转我们的方向，然后认他为主开始。这个当中还有一次，刚才我说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地方，那里提到耶稣知道谁是不信他的哈，那就在此这个犹大嘛哈，那他对他的爱还是一样，好，没有他拣选他，他还是一样。他还问他们说啊，他们都走了，你们要跟我吗？彼得怎么回答？约翰第六章，你们翻回到第六章。
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又跟谁跟从谁呢？”
嗯哼，哦，约翰第六章在那里。上万个人吃完饭，当耶稣一讲到这个他是生命的粮，然后他说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的时候，他们听不懂，不但听不懂，很冒犯他们，因为犹太人是不吃带血的东西的。那他们愿意在那里参与这么盛大的一个晚宴哈，但是呢，他们却不能接受耶稣所说的，他们接受他所做的，他不能接受他所说的，所以都走了啊。结果就剩下门徒在旁边，耶稣说：“啊，你们也要走吗？”所以彼得讲的这一句，又再一次的让自己，这是他的一个从心里面的渴慕，心里面的一个选择。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要跟从谁呢？彼得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性的一种需要。耶稣不是讲吗？我是好牧人，等于说把我们比喻成草场的羊，对不对？羊是很需要跟随的，即使像彼得这么的鲁莽，这样讲好不好？这么的思想也快，口也快哈，但是心不快了。我觉得他心真的是有点钝哈。耶稣都已经讲了，他还要去否认他，那个个性很强啊，非常强，一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强的地方。现在讲什么？讲到这里来，我前面要讲哪一个？讲到这里来。
你说彼得的第六章就是说。当时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跟着
是 OK。那么在我们在意的，我们最在意的，那里是一个宣告了，是一个好像一个说好，我就这样决定了。好，大家都走了，而且耶稣讲的话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是犹太人，听也是很碍耳哈。什么喝血子不没关系，我已经认定你了。所以彼得对耶稣是对这个人的这个 person。耶稣这个个人的一个认定抓住他了，所以以后不管怎么样的失败，以后不管怎么样的晃动啊，你看他那个在海上沉下去，主啊救我啊，他就是缠住耶稣的就对了，好，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赖在耶稣的身上了。但是他也慢慢更去体会到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也好，无知也好，无能也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认识到自己， 我们才会更多的依靠主，更多的认为说主的宝贝除了神的恩典。到了十五章耶稣就要讲了，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个他们是听不懂的，那个时候他们也是听不懂的。我们从十四章就看到说他们有很多是听不懂的，那我们的话在我们的过程中也有很多没听不懂的，可是没关系。耶稣说当圣灵打开你的眼睛的时候，他会让你想起我的话。我一直在提醒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宗明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跟神自己，这两个的比重是完全一样的。你怎么敬畏神，你怎么看神，你要怎么看他的话。真正的虔诚，真正的很纯粹的信仰，不可能说我非常爱神，我渴慕神，对他的话我可以怎么讲呢，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啦，但就是可以不用那么在意，不用那么认真，我对神是很认真的啊，但是对他的话，这也是我一直有一个负担，因为我亲身体验到，亲身尝到他的话语。我们最近也在打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是借着这一道光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的。脚前这一盏灯，我有个灯盏在这里，人的里面就是神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灯嘛，好，那这盏灯呢要保持着它的一个亮度，即使它就在脚前而已，我这一步走对了，然后呢那个路上的光永远就要指引着我们，就好像那个天上的星在指引博士一样，那个哲人去找到耶稣的地方。还有没有对于彼得跟耶稣跟那个犹大的一些看法或感受？
这么
我啊，
我想我是有一个就是小疑问，或者怎么说，就说是像耶稣和这个耶稣他自己他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我们特别的一种神性，人看到他了就觉得就觉得这个不是我们一样的人。
你说谁看到谁？
耶稣，比如说这个彼得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和他讲你来跟我然后彼得听到这句话，他马上就把这个就一碗就不要了，跟着耶稣走了。其他人像约翰看到耶稣，你看这个是神的羔羊就是这个耶稣，他又是人又是神，他有没有特别的一种神性，然后有一种怜悯，他在我们面前，他出现在这些当时的这些人面前，他就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他走过去，人家就问说夫子你住在哪里，耶稣让你来看嘛，那些人就跟着他走了，就去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叫做拿大业，是不是还是谁，就说看到他就这个人是他的兄弟，给他讲我们找到这个找到先知了，找到弥赛亚。他的弟弟说他就是他听了耶稣的一句话，他就是说耶稣好像就说你还在树下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了，他就说你是真以色列人，就意思就是说好像就是神从神而来的那个耶稣。我们现在是耶稣只有一个了但是当时这个耶稣他有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地方，就会给人一种特别的不一样的感觉。
好，从这个问题我们把先等一下，我们来大家来分享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一个很有怎么讲，因为我听过人有这种说法，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饶恕他们，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饶恕我，饶恕不了。好，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人的一种，当保罗一直说你要饶恕的时候，如基督也饶如何饶恕我们的时候，那有人就有一个想法说， 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像你讲说他带着神性哈，那我是人，我是一般的人，我是罪人，他没有犯罪，我是罪人哈。好，从圣经这个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耶稣的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时候哈，即使现在他坐在父的右边，他的那个位格还是儿子的位格，而且是君王的位格，而且是父，等于是父在他之上的一个位分，但他们是合一的。到十七章我们就知道这个很难让我们理解这个奥秘哈。但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有没有不以跟神为一样的特权，等于说那我是这样子讲的哈，一样本有神，本来就是神，可以这样讲，然后宁可就降卑自己，取得人的样式哈。以神学的解释来讲，耶稣到世上是完全的人性。所以上次记得吗？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上次跟你们谈过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哈，你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好吗？第四章。好，我们今天看多一点哈，上次我只有谈到第十三节哈，好的。不是，我只有谈到第十五节好像。好，我们看十一节，希伯来书后面，从后面翻过来，新约哈，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一节哈。那里提到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在旷野不顺服哈，他们不信刚硬，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想这个可以拿来，这一节可以拿来，有人有不信从的样子，我想犹大是一个典型的，从头到尾是一个典型的，就跌倒了。好，那十二节的话是谈到神的道，好，然后你跳到神道是神的话，好，或许有人，我就慢慢把它这几节就把它连串起来好了哈。或许有人说，我不知道啊，我听不懂啊，我也不明白呀、啊。但是神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方向，我会指明，而这个指明不是我们有聪明，我们有知识才不是，因为有了耶稣就好像有一个引路的人就帮我带到这条路上去。所以谈到我们要进入安息，进入什么安息？进入神的安息，到基督里面去，再来的话谈到神的话，所以我说神跟他的话是分不开的。所有的你要认定的，你要说的，你要跟从的，神还有他的话，你如果跟着神，你一定会找到神这个时候给你的话的一个标准在哪里，一个真理在哪里。好，好，我们就跳到，好，我们看13节，看13节，好，看13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好，谈到被造在他面前，那个他是谁？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如果以我们所敬拜的神来讲，就是独一的真神，那么以位格来讲，谈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谁？造物主嘛，好，是不是？对对，找到那个我们会马上就会连接到那个源头，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那个源头，哈，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没有人一个逃避可以逃避他，就像那个诗篇139篇哈，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哈？你早就认识我，就早就看到我了哈。然后来到上次我们看的15节，好。请哪位帮我们念一下15节。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好， 前面的十四节，他说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很明显的这是在讲，就是在讲耶稣了，对不对？好，他在父的右边，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凡事受过试探。好，记得吗？耶稣受试探，是谁带他去的？不是被引诱去的，是圣灵带他去的。所以回答，如果我来回答刚才陆弟兄的这个，他可能也不是在问我，他可能有答案的哈。但是他有一个问题说，到底耶稣为什么在世上的时候会被马上就会被有人就会认出来，或者是会对他有一种渴慕哈？是不是有神性哈？那我要这样子说，从圣经来看的话，他在世上是完全的人性，但是他对于天父那一位造物或者说预备救恩的这一位我们的神父神是绝对的顺服。所以他说，他这章也讲啊，我说的都是按照父要我说的，我等于说这个儿子呢做得非常的地道，这个儿子做得非常的，就是他表达出天父了嘛，这个儿子，这个地上的这个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把天上看不见的父神完全表达出来了。我们看不到父，因为他是灵，但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体贴，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所以刚才这里提到说呢，他不是不能体谅，也不是不能了解我们所受的试探，包括犹大受的试探，包括彼得受的试探，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经历的所有的这些试炼或试探，他都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如果你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像希伯来书，你如果往后面翻十二章的话，他就说你要仰望那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后面就跟你讲说，因为他也怎么样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一样受苦，一样等于说我们所有的经历耶稣都经历过。所以我要这样说，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以一个完全的人，什么叫完全的人？就是神刚刚开始创造的亚当跟夏娃，他跟神是相通的，他活下去是靠着神的话，那里有圣灵的引领，圣灵不是只有到后来才突然间出现的，一开始创造的时候有没有？地是空虚混沌，然后呢啊，神的灵运行在灵有没有？然后神自己说，我们要造人按照我们的形象。我们不明白，真的不明白，因为我们的那个被造的这个有限，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奥秘。但是我们只知道这是事实。好，第一个，耶稣是绝对完全的人性，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等于说他不管怎么样，有圣灵，靠着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哦，40天没有吃，然后后面预备的是试探，叫他把石头变成饼，他完全的人性。好，所以等于说呢，他是靠着圣灵走过这3年多，不管家里的人怎么样不理解他，那人的罪性怎么样在违抗他，怎么样在冒犯他，好，亵渎他，他几乎亵渎圣灵了，对不对？好，但是因为他有一个顺服，等于说他跟父是相通的。那我问你们一句话，现在的你，现在的我，可不可以，我们说我是神你的儿女，我可不可以学耶稣一样，或跟耶稣一样，我也可以借着圣灵，即使我不会祷告，可是圣灵为我祷告，帮助我祷告，我不明白我怎么办，可是圣灵会在我们的左右后面告诉你向左向右。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有圣灵的引导，然后我们可以以一个顺服天父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心啊，刚才说不要学那不信从的心，然后我们走完我们的路程，安全的回家，而且不犯罪，有没有可能？谁来回答我这个问题？等于说我没有，我是一个被造的，我不是像耶稣是神生，是神的独生，他的生的，啊，那我是被造的，我是有限的。耶稣行的神迹我不会做，可是耶稣的人性，我有没有可能看着耶稣，学着耶稣，他能饶恕我也能饶恕，他有恩慈我也有恩慈，他能够宽容我也能够宽容，他能够顺服我也能够顺服，有没有可能？好，刚才我听到有哈，有一位说有，我要说阿们。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是我想我们一路走下去，一定会走，也会走一些弯路，也会走一些是令人后悔的路，但是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嗯哼，刚才十四节，陆弟兄，请你有放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吗？第十五节，你帮我们念十五节好吗？帮我念十五节。
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好，十六节，念完十六节。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联系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妹妹，妹妹，我们有这一位大祭司，他可以了解我们，他体验过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他的目的既然为我们帮我们赎罪，就等于说他把我们的罪全部就赦免掉了，等于是看我们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个记录了。那他也期待我们要跟他一样。好，万一我跌倒了，像彼得一样，我们可以坦然来到他面前，因为到后来这一章里面提到说，你们奉我的名，耶稣的名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向父求什么，父就要按着他的心意成就。好，刚才陆弟兄那个问题呢，我就再加一点点哈，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一些人也被世人认出来说他身上有神的灵，有没有印象？在旧约里面的人物里面，一般的人物里面
有但以理，
但以理是的，很明显的，啊，他神特别有给他的一个眷顾，给他的恩典，然后呢，以至于到一个地步，那个王都认出来他有神的灵，所以他特别可以，啊，可以解那个人家不能解的梦，特别是连梦是什么梦都不知道的梦，啊。那还有一个，在更早期还有一个
约瑟，
对，约瑟，神与他同在。约瑟的那一段记事里面呢，好几次神与他同在。所以如何持守我跟神是在一起的，跟神是没有距离的，就在于我们有没有专心全心的爱他。什么叫专心全心的爱他？就是愿意听从顺服。耶稣是这样做榜样给我们看的，顺服甚至到死，腓立比书第二章，啊，所以没有错，当我们是父神的儿子儿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认出来。那耶稣在这三章里面就跟门徒讲了，啊，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别人你爱我遵守命令，然后别人就会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问题，耶稣要每一个他的门徒真正有心意，从头跟到我的门徒，学到我的门徒，学到底的门徒，他爱我们到底，我们学到底，啊，那这样的门徒的话，他说我们身上会有一个被认出来的一个 一个好像一个标签一样，好像一个记号一样啊，就好像一个这是哪一家的啊，麦当劳啊，一个专门的一个门招牌一样啊呀。
哎，是我
啊。哎，是好，请讲。
那其实那照这样说，那就耶稣还是被认出来了啊，因为耶稣你看啊，他去碰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把他认出来，就是你应该来给我受洗啊，不是我给你受洗。
嗯哼，嗯哼。
啊，然后他就是，即使上他那个婚宴上面，他就吩咐那些人，就是哎有六缸水，你把他水装满，然后交给那个酋长，那些人就听了，那些人就是他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权柄，等于他说话的时候。他身上带着一种，
你认为那个权柄从哪里来？
就是从神来啊，因为他就是神也是人，对我们他是人，但是对神他是全部的神啊。
嗯哼，
那个像那个以赛亚书说他无家型美容啊，他也是木匠的儿子，身份也没有，但是他一讲话人家就听了，他一种人就是人家把他认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和人和其他的普罗大众是也不一样的，也他们讲话
是的是的
说话也是不一样
的，没有错 ，Amen Amen， 我们不应该一样
的
价值观看法，我们的说法，我们是一道光在那里，好，就是我们是光嘛，然后呢，那个光一定会很醒目的啦，可以这样讲。那有亮点的，是的，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但是不是那个时候门徒想的，哇，他要做王，我们要做他的大臣，不是那种，而
是
呀，就是跟着耶稣一样的，
对，
是的，是的，我非常认同，是的，我们是会被认出来的。那之所以我们被会认出来，一样走耶稣的路，完全的顺服，即使他有神的。本来是神跟他同等的，可是他却在世上过他的日子的时候，他，我可以这样讲好吗？我用我的形容词，就是说他没有用他的特权，他跟我们一样，我们怎么样软弱，他也有他的软弱，我们怎么样受伤，他也有他的受伤，但是他不犯罪，他不得罪神，他不让神担忧，他不让圣灵担忧，因为他有圣灵的完全的引领，我们今天也有。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哈，就是当你会有一篇道特别会，你体会的不是这个人都会讲道，而是说那个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说哦这个人很会讲道，或者你会看到刚才那个陆弟兄谈到他是有权柄的，有没有在一种这种啊就是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你听那个道很扎心，好像神在敲你的心门，然后你会发现那个讲员讲出来的话是有权柄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
师母，就是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2011年咱们教会刚搬进去的时候嘛，然后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讲员就请了赵牧师，那次我就觉得是特别明显是圣灵做工。其实赵师母后来他有讲，他其实那天讲到呢，他以前也讲过，就是在他们，因为他们这些讲员不可能每次都准备一个新的，他自己就很说那个内容很明显的是圣灵做工，所以好几个人跟我讲说那一次他们觉得特别受感动，那个有的时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这个他讲。
嗯哼。
师母，
哎，是，请讲。
还有那个妈咪牧师讲过一个那个爱的管道，那也是挺深。
是的，是的，你可以体会，你可以了解我在讲什么，对不对？
是，
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感受什么才叫做有圣灵的工作，其实圣灵一直在做感动的工作。可是你可以有时候你会，因为刚才陆弟兄提到说那个权柄啊，因为圣灵在那里，就会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那你就有神的全能在那里。好，当我们说神的案例，那个案例也是一个权柄的一个分给，神分给他的权柄给这些，当他给他恩赐的时候，好，讲道有要讲道的传道的一个目的，像那些先知，好，不是说 有多少人举手？不是这个哦，你看以赛亚去传道，他问神说，他抄什么时候？他说传道都没有人听你的。但是有没有人听不是我的重点，效果怎么样不是我的重点，不是我们的感觉怎么样。现在有很多很多很有名的传道人哈，他可以用很恩赐的一种怎么讲，一种发挥哈，就是可以讲话讲得很犀利，那些我讲的不是那个，我讲的是当有神的权柄在那里的时候，那些话或许你没有办法评估说哦多少人怎么样，不是，而是那个话的那个作用在你心里面产生，就像那个彼得他讲到的时候扎心。所以我常常说，当你去聚会，礼拜天去聚会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去，我们去都要有一个想说，我今天听了这个道，不管我在敬拜中的哪一个环节，我是见了主的面，而且见了主的面没有说不会，不，没有说哎呀我带着哎呀好好听哦，不是这样，而是心里面一个很清醒很苏醒，而且甚至有时候感觉好像那个光一照下来看到我的缺点在哪里。如果我要回去，我从敬拜的地方走回去的时候，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个跟以前一样好像参加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回家还是一样的话，那我要这样说怎么说比较好，我不能随便说，谁帮我说。
嗯，那就是没有遇见神吧。那师母我可以讲个就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分享一个例子啊。就是那时候我不是，我家庄长老他不是每次讲到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我帮他翻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他讲到，然后因为他讲的是属于比较那个没有什么太 fancy 的 word 或者是就是很少的故事这样，所以呢
比较平，就是比较没有高低潮了，是吧？你的意思是这样？
他不会讲很多故事，他就是照着神的话讲，他有时候偶尔也会用一两个故事，
他不会特别去设计什么。
对对，我就说他只有骨头没有，我有时候会说有骨头没有肉的样子，不会让人觉得他很在，所以他的讲稿，因为他是都写下来的。然后有一次，我就是去，我会提前看嘛，那不是说这个内容我都知道的，但是那次在讲的时候，我特别的能感觉到，即使是他讲，我们就是我都能感觉到那个神好像在讲。我知道他不是一个有口才的人，他不是那种能够。那个后来那一次也有人就是说好像挺受感动的，所以我知道我很清楚那个是出于神，他
圣灵的工作呀，
是他自那个出来的那个 power 那个东西真的是属于他，
然后让人更折服在神的面前。
对，不是
好像我们就更俯伏更敬拜他。
有的时候
这样子啊，这样陆弟兄你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表达？有没有对于你这样的一个提出来这样的一个啊，我知道你有你的答案了哈。我那个问题是说呀，有没有什么要再表达？
我真的没有答案，我是突然冒出来的，我就这样讲。而且我有时候讲很多次，我很之后有一点后悔，我都会觉得哎呀，我会不会在这里乱讲话啊？
那你现在有没有？因为现在你讲出来，我给你圣经的根据，那你有没有更确定了？我的意思
是，我确定了，我确定了。
对对，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所以我说，凡事要用圣经来对准了。嗯哼，
是的。像有时候我在这里，有时候看到一个人，我就哎呀，这个人太好了，他一定是基督徒，我要和他做朋友。就像那个刘蕊。他讲庄长老的话，他说庄长老讲到他没有那些用那些花哨的语言，他就想朴实的。我可能我都听过这篇道，反正我不知道，我不清我清楚，我就想哎呀，今天讲太好了，就是很非常非常舒服。听了以后，哎呀，就是对我讲的这个道不是对别人讲，这也不是对这，反正就对我讲的，讲到我心里面去了。
是的，
我有这种
是的。是，当我们被指出来或被责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很感恩，对不对？哈，是的，是的 ，Amen， 这是神的工作，是的 ，Amen， 感谢主呀。
就是刚才陆弟兄讲的这个，就让我其实 在旧约里边好像有好多人也能够认出来他们是就是不同的。
有神的灵。
有神的灵。对。我觉得说有的时候对于这个这个人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要是跟神没有关系或者他怎么样，他可能就像耶稣站在这个就像这么说吧，就是那个希律王站在那个比拉多那些人面前，那些法利赛人面前，他们就是认不出来。但是对于那个心是敞开的，那他们就能够认出来，就是神他这个人是不同的。他们认出来好像就要说光照在黑暗中，就是说他们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或者就是拒绝光，那他就绝对认不出来。或者他的心就像敞开的话，他能认出来。就像妈咪原来是讲过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好像是讲到那个蜡，就是或者是那个蜡你被融化，或者你就是变成一个很硬的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
OK， 有三个东西被煮
咖啡，
一个是咖啡豆哈，一个是这个蛋哈，然后一个你要讲这个吗？
不是，另外一个还有
特性有三种了哈，一个是像蛋一样好，然后像咖啡豆一样，像红萝卜一样，它是被煮哈，被煮过。哎，是我讲的吧？你在讲妈咪
讲
的，
妈咪讲的那个是好像是另外一个，一个是他说像那个 wax、
哦、
那个蜡，
嗯，
就是变得会又很硬，有的就是
，okay, okay,
还有的就是变得更加的就好像这个就是陶这样的更硬这样。我想是跟人、
okay.
能不能认出来跟这个人的心是有关系的。
当然。当跟我们跟神的关系了，
嗯，
反正我们要认证的，我们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了，
嗯，
不是他的好处，不是我要什么。事实上，所有的门徒都之所以会忧愁，是因为他们要的，包括犹大，包括彼得都一样，
嗯，
为什么他要否认耶稣，要阻止耶稣不要去受苦？因为他心目中你是个王。你应该是很被尊荣的，他们在期待他做王，他们在期待他们在耶稣面前有一官半职，可以有那个地位，有那个荣耀。所以如果按着我们要的，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越走越沮丧，越走越灰心，
嗯，是
越走越质疑，你知道吗？呀，那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谈到这个彼得？因为他一开始就认识到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然后再来，他的价值观不是只有要捕鱼过一辈子，他在寻求一个更有意义的，而且他本身是跟神有一个他渴慕的是神。其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门徒真的可以认证说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了，不然不会在他复活以后大家就这样作鸟兽散，这样都全部关在那个小房子里面，在害怕的祷告不敢开门啊。约翰啊，只有约翰啊，那约翰跟主耶稣的关系很亲。彼得一开始第一个看到我是个罪人，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知道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不配的。第二个听到耶稣的呼唤的时候的呼召的时候，哎呀，你有永生之道，我要跟谁呢？我跟定了。但是当中有很多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跟我们的不如意不顺心的地方呢，我们是一直在被更新，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成长，就跟着主。然后就是彼得讲的，他自己讲的，他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要跟从他的脚中行，因为他也跟我们为我们受过苦，等于说我们也会受苦。这是耶稣在这几章一直要跟他们讲的，世人恨我也会恨你，我受逼迫你也会受逼迫，你们没有很受欢迎，我没有想说你们也不会受欢迎，因为那些是世界的观念啊。那耶稣啊，把我们从这个花花世界，这个会沉沦的世界，本来我们要灭亡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道路里面，把我们带到他的永生之道，然后一路不管怎么样上山下海高山低谷，我们平安的回到父那里去。还有人要表达什么？
师母，
是，
我想说一下，就
就是关于刚刚那个是犹大和那个彼得有什么不同，
是
我还想到一点是根据我自己的感受来的，就是
哈
就是等给我的那个就是说那感受来的，就是那个犹大他一开始是管钱的嘛，他经常就是偷钱，后面也是偷钱然后背叛了主，到了死的时候他还是因为这个罪让他残累了他，所以他就不能够心安，他就自己把自己了结了。他就一生他的目光都在，就像我有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犯了罪就在跟那个罪在那里纠缠不清。可是彼得就不同了，他是犯了罪对吧，主也光照了他，当他看到罪的时候他就悔改了，悔改了之后他马上就转向，他把那目光转向救赎主。主啊，我是犯了罪，但是我是罪有应得，我是该死，但是我还有一位救主，主啊你救我。他就时时刻刻愿意就是心里面想说主啊救我对吧，他就不会跟罪去纠缠不清。我就感觉到他们这个就是很大的不同，包括我以前也是，真的是我不是以前哈，我现在有时候也是经常跟我的罪纠缠不清，犯了罪就好像要自己闭关一下跟主保持距离，实际上每次这样都是越陷越深的。但是每当我去马上开始灵修生活，读经祷告听赞美诗，反正用当时我能够去那个能够承受的那种方式去接近主的时候，我马上就重新得力，非常喜乐的。是的，我就感觉到
回到
这两个人
那里，
对他们不同。
对，
感谢主。
对，好，彼得跟耶稣的关系让我想到雅各摔跤的那一幕，跟天使摔跤，你们都熟吗？这个创世纪有没有？哈、哦，应该是在28章以后了哈。啊，哪一章谈到他？他要回家的时候已经要神说要回去了哈，他的这一生这样子哈，就是从离开父母的家，
32章
最爱他的，20几章哈，
32章
了哈。好，他的记是从28开始吗？是不是？
我看一下，
好像是。OK， 好，没关系哈，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回去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他跟天使摔跤。好，那跟天使摔跤的话，他有一个特性，雅各有一个特性，你要给我，他赢了耶，甚至说他赢了，你要给我祝福，不然我不让你走。天使说，你都已经赢了，放我走吧，不摔了，你让你赢吧，好、哦，雅各是，他特性啦、啊，好、哦，就是一定要，好、哦，一定要较劲到一个地步，哈、哦。他的强大，他里面那个强大到这个地步，然后呢他却跟这个输他的天使使者说你一定要祝福我哈。那我就想到彼得失败，好，那个痛哭失败，然后他就是认定他的主了。所以我就一直在强调那个13章那里提到说，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话，你的脚的话，你就与我没有份。所以我认为彼得要那一份跟耶稣有份的那个，就像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我看不看重这个份。雅各表现在哪里呢？雅各表现在他要那个长子的名分，要什么是我们人的一个理想，我们人的一个志气，我们人的一种上进的心啊。可是有要这个不是错的哈、啊，我要更怎么样哈、啊？问题是要什么？他的哥哥以扫要什么？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一碗红豆汤。他弟弟说：“那你把那个长子的名分给我哈。啊”我在想到雅各怎么会知道说可以用买的哈，可以用收买的哈，可以用换的哈。那彼得要什么？不管我怎么样的软弱，不管我怎么样主啊，我要跟你有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在我们，而是在主。但是问题是，你就像那个雅各一样，都已经赢了。雅各那个血气那个。从还没有生出来就抓着他哥哥，然后死要活要的， 连那个第一个太太没有娶成，他都可以再做七年啊，用七年的那个来换第二个他要的。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特性，不认输的。所以连他跟天使摔跤，他都赢了。你看，可是他抓着他，你一定要为我祝福。这样的一个景象，让我想到彼得，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我要跟你有份，但是要跟主有份的话，就像上次耶稣在帮他们洗脚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你需要干净，要跟我有份。我如果不洗你，你就不干净啊。我们整个要被神重新再翻转，再塑造。还有哪一位要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有问题的？我们谈这些有没有觉得说有问题的？有没有？有没有实际的生活跟这些配不起来的？有没有人有没有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啊。我们不要站在一个高台上来裁判犹大跟彼得。我们都有可能落入这样的一个地步。问题是我们要抓住主吗？我们要跟他有份吗？就像保罗说的，保罗没有跟过耶稣，可他亲眼见到耶稣，他也是在耶稣的面前这样转过来的，见到光。他说不管死不管活，我就是主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心啊。我觉得那个心很重要。也因为如此，他们可以经过水，经过火，经过任何的逼迫。那时候逼迫是很严重的啊。那时候当基督徒是等于说我让人家我公开我是基督徒，我就几乎等于是说我随时预备着要殉道的呢。那一个时候是这群门徒跟耶稣那个时候，你知道你看啊，死不行那就晓得嘛，对不对？马上就有那个尸体反被用石头打死了。或许你说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幸运，我没有像这样，有怎么没有？你看去中东那边，最近哪里还被砍了头，爸爸。
刚果在跟那个乌干达北部交界的地方，
是回教徒对不对？
不是，他就是是回教徒 ISIS 的
yeah,
跟 ISIS 有关的。
那种灵里面的那种仇恨啊，灵里面的。但是耶稣说那会伤害你身体的不要怕他，唯独那会害你灵魂的你就要小心。是耶稣讲你要怕他啊，耶稣是原话是这样讲的。还有吗？还有没有人要再表达什么？因为约翰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在跟我们讲到了，所以我一直要跟你们强调的是约翰的信息啊。那么好啊，这样有没有给大家有一个很比较深刻的关于这个犹大跟彼得？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想我有个结，我的结论是说呢，不管谁啦，就是一定要认定主耶稣，然后一定要经过耶稣赎罪的十字架上的他所做的，要跟我们有关系。然后我的以后，我就是认定他，就唯有他，要以此有份，那我们就有福了。